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的安排，5点到6点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继续给我们来以侦探的角度来看一看中医如何治病。那么接下来6点到7点是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我们将请到彭俊岳律师来给我们讲一讲最近在法律界发生的一些有关移民以及投资移民的一些典型的案例。7点到8点是我们的文化节目，我们会继续邀请文化学者张天亮先生为我们来谈论一些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及我们现代人形成的一些党文化上的一些观念，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8点到9点是梅梅的好歌好心情，热线电话会全程为大家准备开放，号码是1888275-1628 1628，希望您能够守住 FM92.3 会带给您精彩无限。首先今天已经是2013年的2月26号，每次报日期的时候感觉就是时光如梭，好像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快，怎么搞的2月份又要结束了啊。那么在最近呢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消息，那么我们生活在湾区，我们知道哪儿的美国人，什么地区的美国人收入最高吗？我们都知道加州的个人人均收入是最高的，可是呢最近在全美最富城市排比啊，这个排名当中，这个排名是由 CBS 电台的 Money Watch 版所做的排名，它是以一个城市中居住了多少全美最高收入的人士而做出的。那么什么叫最高收入呢？就是以全美最高收入的头 5% 人士做基准，那么这些人一平均的话家庭收入都是在19万1469元以上的。那么这样一排榜之后，在全美啊十大最富裕的城市中，我们在湾区居然有两个城市榜上有名，圣何西排名第二，旧金山排名第四。排名第二的圣何西地区主要是包括了 San Jose、 Sunnyvale 和 Santa Clara， 拥有的头 5% 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比率占了多少呢？ 15.9%。 这里出售的房子平均要价为632630元，一栋三房两浴的房子平均要价就是634000元左右。排名第四名的旧金山地区包括旧金山、奥克兰和 Fremont， 头 5% 最高收入家庭占了整个这个地区的 13%， 这里的出售的房子的平均要价是144万，一个单房两浴的1629平方尺的大厦公寓平均要价是145万。那么排名第一的是哪一个区呢？是在康尼迪格州的 Stanford， 他那边有个 Stanford 城市啊，最高收入家庭占了 17.9%， 这个地方排名是第一。他们那个地区房子的平均要价是728603元。那第二名刚才我说的是圣何西，第三名呢是华府啊，华盛顿，它的 5% 的占的整个人口比例占了是 14.1%， 房屋的平均要价是889996元。第四名是旧金山，第五名是新泽西的春藤市，占了人口的 11.6%， 纽约市是排第六名，南加州的千橡市是排第七名，波士顿排第八名，第九名是科罗拉多州的原石市，第十名是湾区的 Napa， 等于说前十名当中有三名是我们湾区的城市。看来湾区人蛮有钱的啊，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比例当中，估计我们华人的族裔应该占的比例更高，您觉得呢？因为华人的双职工家庭非常的多，那其他的族裔比如像我们比较知道的印度裔，好像是双职工的家庭相对来说没有华人那么高，您觉得呢？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的湾区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其实马上就是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当地的居民。那么最近呢也有一个消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加州房地产协会 CAR 的数据表示，2012年第四季末买得起加州的这种房子啊，中价位价格的房子购物者能够呢有多少人呢？大概占 48%， 低于前一季的，也就是第三季度的 49%， 下降了，也就是说 整个人的兜里的钱呢，或者是说房子也涨价了，总而言之他是能够买得起这种中等价位房子的呢，人数下降了，买主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66,040元才有资格，66,940元才有资格购买中价位的房屋，这个整个平均在加州的平均价位是353,190元，那么假如你要去付一个 down payment 20%，每个月的房贷平均为1670元，那么从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加州的情况啊，年收入要66,000哦才能买得起加州中价位的房子，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北加州的阿拉米达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Marin County 呀，还有 Napa 呀， Santa Cruz 啊等这些地区呢，包括南加州的洛杉矶、范德拉，还有San Luis 等等这些地方呢，他们的相对来说比我们这边要好一点啊，比这个整体的平均数字要好一点，但是在旧金山、Monterey、 Santa Clara 以及其他的一些城市，洛杉矶等县这些地方，沙加缅度啊，都是房子很难买得起。好了，我们是排名最富的城市，但是我们买房子也很遭罪了。这是今天的比较有趣的两个新闻，和我们都是密切相关的。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中医师，李宗医师和叶昭成医师。李宗医师你好。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听到消息的时候，李宗医师在那频频摇头啊，颇有同感对不对？刚才我说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华人的夫妻两个人同时上班的好像应该高，感觉上应该高于印度裔，我没有这样的数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这我想早年是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印度裔比较合作，所以印度裔常常以前我们在工程师的时候常常看到印度裔就会一个拉一个，
他们很 family 啊，
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一个人升到了 director， 他就会把其他人升做 manager 啊，然后一个人升到 VP 就升几个当 director， 那华人好像比较不合作，觉得说我
不抱团啊，
我好不容易爬到了 VP， 你们几个为什么还要跟没有认我这么如力，我为什么要把你升做 director， 所以其实上我们其实上看 S&P 500的，其实上在 executive level 印度裔其实比华裔要多，
比较高。
对，那湾区其实 high tech 公司，其实你看很多的 VC 业也好，或是 high tech executive 吧，其实印度裔比较合作。那当然他们也很努力，因为他们毕竟就在印度的生活平均起来比，我想不管比台湾或是国内都来得辛苦啦。但是问题是说，那他们能出来的也都是他们的精英，所以本来就比较努力。但是我想最大最大的差别是，他其实他们比较团结。对，那他们当然说相对来讲他们通常太太工作就少，通常担心比较多都是男的先出来，那很多时候也都是就所谓的就是不是就安排结婚的，因为他们到现在就是我们病人中也有不少印度人都是爸妈在印度帮他安排好，他这边拿到绿卡拿到了公民然后有了钱回到印度，然后就说这个就是你太太结了就回来了啊，所以他太太来通常很多时候英文也不好，那所以就常常就这样，所以是担心没有错，可是他们比较团结，所以以前我们看到他们确实比较团结。
跳出来啊，我们不带任何族裔的色彩，因为我知道李宗医师在您自己已经下决心走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之前，自己您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也是在湾区在这个工程师啊，在理工科包括电子啊等等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一位工程师了。那我就想问一下，以你们过去在圈子里的人啊，如果华人工程师想在这个C 股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的话，有几个事情一定要避免的？你回头看，现在你已经跳出那个范围了。
我想既然我们刚才讲到说印度人比较合作嘛，所以我想华人毕竟自己要合作，那早年的华人其实常常反而会有一个避嫌的动作，那即使在 Stanford 或在其他有名学校，你看很多刚刚还没有拿到 tenure 以前的教授，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华人来的，通常都很少收中国或台湾来的学生，他经常说哦，因为我是华裔嘛，我要证明我是没有嫌疑，所以就收白人学生，那反而相对来讲印度正好相反。那其实团结是一个力量，不要说会对或是错或是有没有 parties， 我们暂时先不管这么多，我们先纯粹以一个合作的方式，两是确实比较 healthy， 那别人也会比较重视你的声音，所以在 voting 来讲，华裔的声音毕竟在政治上还是小，跟拉丁美洲来讲还是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华人毕竟比较不会跟人家 social， 那很多的华裔可能对球队的事情也不了解，政治也不了解，所以会造成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非华裔的人聊天， 那其实上这个我自己早年也有遇到这个问题。我想有一家 S&P 500那时候 interview 希望挖我过去当他的VP of Finance， 然后帮忙管制所有的所有的问题。那他特别强调说他要找一个很年轻，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嘛，那
现在也很年轻，
很年轻，然后要有经验，要买卖公司，要什么，就这样所有都符合。那从所有的 CEO、CFO、所有的 CXO 都很喜欢我。最后后来我们没有谈成，我想并没有说是谁说 no， 但是没有谈成是两方互相 realize 一个问题。
嗯，
因为他所有的 finance 人都是白人。
哦，
那你在 Wall Street 当然是没有话讲，犹太人是占绝大多数。
嗯，
可是没想到在湾区 S&P 500的公司，在这个 Executive Level 的，你说其他 Marketing 啊 ，Engineering 可能就尤其 Engineering 很多有不少的华人，Finance 部分还是以白人为主
。嗯，
那我当然很不高兴啊，我就跟他说，那你这个不是种族歧视？他说不是。
嗯，
他说因为嘿，我们所有 Finance 的人都从 CFO 下来，都会礼拜六在某个人家开 Party pool Party 嘛，喝啤酒。Do you think you can chat with us and have a bonding？ 他们谈 football， 谈男的在一起，当然也会谈到一些跟女性有关的话题。他美国人开玩笑开得很凶嘛。那我自己念过 MBA， 所以我知道说那个可以玩笑开得很凶，但又不伤大雅。那我在 MBA， 我觉得我已经混得不错。可是真正到 executive level 还是不行。好，对，所以这是个在华人华裔很多升不上去，不要抱怨说有 glass ceiling。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本来不是你住的。它本来 design 就不是 design 给华人。那你住起来当然会有 ceiling 啊。对，所以说下一代的 ABC 长大了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从小知道这些文化。所以我觉得如果华人要往上升一些 engineering 的人，他其实他能力很好。可是怎么往前走，好，实际上很多部分不在于 engineering 的能力。好，是在于怎么把你自己推销出去，怎么跟你上上下下人合作，那让大家觉得说今天公司没有你不行。 engineers 本身是可以被 replace 的。好，这种智慧你买一本书，买两本书，三本书，总是有
人不是能够有的能够学得来，有的不是能够学得来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这个 engineer 是在工程师是一个辛苦工作啊，就是说真的以投资人角度来讲，其实工程师其实算是也是一个劳工啦，只是价钱比 Amigo 高很多，然后做的事情精致很多，可是以真的整个 game 来讲还是比较辛苦的一群。
嗯，
对。
反过来啊，那正因为经历了这种理工科和这种工程师的这样的生活之后，你能够那么早以这么年轻的年龄呢下决心从事中医的道路，我知道这里边有个巨大的转折，有您父亲的故事，有您自己从开始不了解中医到了解中医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有一个东西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啊，甚至是从传统的文化角度上来讲，中医呢似乎哲学的部分更多一些，甚至是文化和原来的都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你最大的一种变化或者是提高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我听听您的答案。
您知道吗？大部分工作都应该按小时付费，如果您按月领取或支付薪水，80%存在法律问题。王明武律师事务所有30年声誉和经验，如果您是业主，王明武律师事务所教您避免法律纠纷。如果您是员工，王明武律师事务所帮您维护应有的权益。请致电1-800-675-2121 1-800-675-2121，提希望之声电台首次面谈免费。
利率最低，信誉最佳，资深贷款经纪朱莉亚关服务湾区10多年，以丰富的经验和热诚的服务获得广泛的赞誉。Today's mortgage rate 30年 3.25%， 15年 2.5%， 5年 2.625%。 No point no fee available， 请电朱莉亚关408-666-8743 Julia 关408-666-8743 408-666-8743。
刘兰专精 Palo Alto 及附近城市的房地产，是2012年 Palo Alto 国语房地产经济的第一名。刘兰在交易中既让卖方信任，又让买方赞赏。十多年来，刘兰为几百个客户买卖到满意的价位、最适当的房屋，很多客人都觉得他们是刘兰唯一的客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是刘兰，重质不重量是我的理念，为客户争取最大的利益是我的准则。
想找到最优秀的房地产经纪人吗？请记住刘兰的电话650-520-3407 650-520-3407。
家长朋友，
想让您的孩子中英文平衡发展，在六岁之前就轻松突破中文识字难关吗？建平双语幼儿园是您的首选。建平 Preschool 的毕业生获得了所有接收学校的一致好评。建平全新的 Kindergarten 全日制 Program 今秋九月正式开学，寻找私立 Kindergarten 的家长赶快咨询他们，408-735-8333，408-735-8333。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两位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两位高科技出身的加州针灸医师中医师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那里他们两位呢都是中医经方派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弟子，那李宗医师呢也是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叶昭成医师呢不仅是倪海厦老师的弟子，还曾经师从台湾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周佐宇老师学习针灸。那么我们在这个每周二的5点到6点呢，已经固定邀请两位医师呢不断的来给我们讲解一些中医如何看病的。那么为什么我会固定的邀请二位医师？我想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因为他们曾经和我们很多听众一样是理工科出身，是工程师，是非常优秀的这种理工科的这样博士，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跳到中医？以他们和我们相同的理工科背景之后，他们如何看待中医？那么大家已经领略到两位中医师的风采，他们把一个以前我们听不懂的什么阴啊阳啊这个脉那个脉听不懂的一些话，可以呢让我们尽量以我们懂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我们呈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很多以前对中医不是非常相信的工程师们也肯到这个阳气中医诊所和两位医师呢去探讨他们身上的疾病，去探讨如何用这种没有副作用的中医的方法来治疗自己了。那所以刚才李宗医师我就问到的啊，经过了这种巨大的这种一个跳跃，领域当中的跳跃，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跳那么多，
在别人眼里这可是分水岭。
对对，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跳嘛，因为我念完学最早其实我是很喜欢 physics 物理，
你是物理的，对，
但是觉得说那既然 Stanford 给我 fellowship 念 double E 嘛，念工程就来念嘛，
嗯，
那 Stanford 那时候是 double E 是最 number one worldwide， 现在还是嘛，那后来开公司啊，然后对 business 有兴趣跑去念 MBA， 那也转到 finance 做 investment 做一些公司买卖，然后也做上瘾了。那当然就是刚才如主持人讲说我开始学中医是因为我父亲得肝癌，那我家里好几位这个肿瘤科的权威在台湾，然后帮忙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他们后来承认中医是就是西医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时候才开始介入中医。所以刚开始是因为纯粹只是因为想对爸爸做一些事情，那读一读发现其实很多的道理的学习方法跟学工程跟学物理很像，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死背，它只是一些 principle、很基本的，它把人的这些等于说它把人做 modeling 啊，做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开始推导它的逻辑，那发现说学上手之后发现其实蛮容易的。当然我运气很好啦，我看叶医生都运气不错，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也就是也是跟我都是倪海厦老师的学生，那倪老师他真的读通了，所以对他来讲什么事情好像讲起来都好像很简单，他讲一句话你要觉得这有什么道理，可是当去跟他学这么多年临床看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发现他讲的话真的是因为他看得懂了以后才教给我们，所以他听起来都就像四两拨千斤一样。那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迷人的部分，但是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真的读通的话没什么大道理，就是说真的阴阳其实说真的讲起来也很简单，可是真的会用的没有几位。现在因为大部分都是看书写的话，真的阴阳很多时候只讲得很好听，阴是什么阳是什么样那堆，那运用在病上怎么做？
嗯哼，那不妨就给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给我们讲一讲，哪有那么简单呢？
其实是
前两次讲到的都是很吓人的药哦，不是轻易有人能够敢用的，你们都敢用，那么这次呢？
对，其实上对啊，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我在跟主持人在聊天说，很多就是有些听众听了以后觉得哦，好像是说你们阳气的医生都用重药，一下生硫磺，一下生附子，有细心啊、泡腹啊、石膏啊，好像很可怕。其实没有啦，其实只有很少数的病人会这样做，大部分病人不需要。那也不是说重症就用重的药，这是这个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哈。很多的
不是重症要用重的药。
对，其实很多时候很重的症反而药很轻，反而药很少，不是说你越然后你感冒就五味药抓一抓就可以好。哦，这个癌症因为我起所以给你20味药、30味药，不是，常常说反而正好相反，杂症反而有时候比较难处理，会比较多。 多的乱七八糟的药在里面，常常重症的时候反而药很轻，或者说它其实很重，它药可能就只有两位三位四位。好，那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刚谈到印度医嘛，就讲到正好想到一个印度女孩子，她其实35岁而已，很年轻，可是胖胖的，就典型大家印象的有点，但不是 racist 啊，就是有时候典型的想法，那个这印度医的比较胖胖，然后他们比较喜欢胖的。以前我有跟我在做
很丰腴的感觉，
对对，以前我有 partner 有是印度人，他们说他们那很漂亮，好，莫妮卡·卢因斯基叫做美女，然后从台湾人看到就这好像不太算是美女哈、哦。那 anyway 就是说她35岁，看起来像40几岁的中国人，50几岁的中国人，
嗯，
他没有结婚，然后非常的歇斯底里，
哦，
然后他 complain， 他刚开始前面半个小时，我说真的，他口音很重，
嗯，
然后摇头晃脑那边讲，说真的，其实前半个小时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哦、
对，
挺考验你耐心的。
然后我就那又不能，那像后面的病人要来啦，这个出诊虽然我们排时间比较多，那也是很辛苦啊，听他这样讲，可基本上几个重点，好、哦，第一个他非常的累，他会突然好像断电一样。那这个断电症我们以前看过，然后医生跟我都已经遇到过，一些我们朋友有一位 specific 朋友其实也有
突然感觉到全身无力，像断电了一样，
不是感到真的断电，真的不能做事，
哎呦，
那当然就不能上班嘛，你上到一班、开会到一班突然断电，人家怎么跟你讲话，这是一个问题。哦，他有很奇怪的一些症状，他基本上他说非常 stressful，然后他等他 stress 之后他会没有办法讲话，他并不是说嘴巴动不了，是他会变成语无伦次，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一直在想要跟我讲一个动作，他说他的手跟脚会好像抓东西，比如说我们抓帽子的时候会很小心这样过去抓，
嗯，
他会很轻的 move 过去，可到帽子的时候他好像用好像很个大的石头把它蹦一下抓起来，
嗯，控制不住自己。
对，就说可以说你是说这个细微的这个叫做 fine motion。control 很差，
嗯，
好、哦，那我就跟他讲英文嘛，然后那些 you have problem with fine motion control， 他说啊那快，他就开始解释，就讲很多，从头到尾还是听不太懂他讲什么。那他就讲说他 leg pulling， 他英文也不好，那、哦、是因为印度人嘛，就是那他就说他的脚会好像被拉撕裂开的感觉，
哦，
然后很难受，然后包括其他杂七八的腰痛、胃痛、胃酸、heartburn 一大堆，然后说什么手脚有 burning sensation。然后还有就是会觉得他在被烧
啊、手脚很热，
他说是对，不是热，是好像真的有在点火烧他、哦、所以我想是这种是 burn sensation， 通常我们讲会有点是麻麻又辣辣又是热热的感觉、
嗯、
那又便秘又什么其他怪味一大堆啦、就说这个是真的是你真的叫杂症，然后又不流汗，他从中医讲说你不流汗是有问题的、
嗯、
然后睡得又不好，常常又晚上起来个好几千好几次，好，唯一可能就是吃饭还不错啊，那也有便秘，好，然后那月经有点不是很正常，又早来，你会觉得这种很多是寒症，他月经又提早到，那26天、25天就来了，那不太正常。
还不错，还知道找中医呢。
对，他前面有看过中医啦，可是很不幸的没有看好哈、哦，就是说他那期中医可能开了一两次，看了一两次就跟他说，你回去吃个6到9个月再回来看我，
哦，
那拼命吃，然后越来越吃越有问题啦。那当然也是一些中成药，我看了起来这个可能比较奇怪的一个案子，就是他比较用中成药，就是一颗一颗的 pill， 那就啊、4、5罐，他拿来就是那个包拿出来，这个给你看，这个给你看，我说我看看吧，看了我也。不知道你在吃什么，对啊、
哦，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好，这个问题就很杂。
所以他已经老老实实的吃了六七个月，到你这儿来了。
差不多，我想他已经觉得没有用了嘛。
但是也没有什么好转。
对对对，然后他也吃了一些其他的 alternative medicine， 就是说因为印度人很多也相信这种 alternative medicine 的一些奇怪的方法都没有、
嗯。
但我相信是说他自己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describe 怎么去形容他的病。
嗯。
好，那刚开始
从哪下手呀？
对，他很乱嘛，那所以但是这个有一个现象，我会发现他阳气不能守。
阳气不能守的症状表现是？
对，比如说全身无力，突然断电。
这就是阳气守
不
住。
不一定，好，但还有很多现象，然后他有便秘，
嗯，
然后他的中气不足，他的手会一些其他感觉，所以奇奇怪怪感觉圈起来告诉我一个方向，
嗯
哼，好、哦，这个可能从和解为主，就是所谓的就是少阳经柴胡类来开始，不要太急的攻他。那当然这个病人因为他很急，他说他哎，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很快就把他治好，所以我刚开始第一个礼拜是用水药。那他说有进步，可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他说他有吃的也会很苦啊，原来这个就是他这典型也有点忧郁症了、啊，就是说他虽然想要很快好，他吃的水药觉得很苦，又开始抱怨。他说、
嗯、
啊，你看你开一个礼拜的药，我吃了一个月才吃完，他实际上吃了很久，
嗯，
然后就中间又断断停停。那我说没关系，那就把它吃完再说。那第二次就开始改粉剂了，就讲说这个就开始用完全有很轻的药去做。
用很轻的药。
对，其实上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就开一个，叶医生跟我就常常看到这种病人，就常常会开一个叫做柴胡汤加龙骨牡蛎。
这是又做什么呢？
对，它柴胡汤加龙骨牡蛎，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成分，其实很简单，就柴胡嘛，对，然后桂枝啊、茯苓啊、黄芪啊、生姜啊、人参啊，那原来古方有千丹嘛，丹千，那千丹啦、啊，就千的那种，就是那粉粉色色，然后就是现在不准用了嘛，就大家就不用千丹，所以我们就现在所有的粉剂也不加了嘛，半夏、大黄嘛、红枣，那唯一就是说的本来这个是柴胡汤煮为主，那多加一个龙骨跟牡蛎。那龙骨牡蛎主要是收阳，欠阳用的。那柴胡和解清肝嘛，黄芩啊，然后人参是补津液啊，桂枝茯苓这都没什么重要的药。好、哦，好了，开始好了。上一次来看，这个药吃了大概同样一罐给他，他也是慢慢吃，每天叫他一个礼拜，他就拖个两个半礼拜才回来。他说还有剩下半罐，那他说90%好了。对，所以说就说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在于辨证，而不在于说你要给他很重的药。所以这个刚才主持人问我说，这是不是我们都用很重的药？其实不是，其实上很多时候他这个其实是病是很奇怪的病，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要静养半年啊，要怎么样，他也自己想要说他是不是应该回印度去住个半年9个月，顺便结个婚，因为他们是说父母安排相亲就结婚了嘛，那结完婚后再回来，那他觉得说这样子结婚他没有面子，因为他觉得自己病病歪歪的，所以他有个愿望说如果今年能够把他治好，他就回印度，就风风光光了，矽谷的科学就是 engineer 回到故乡结个婚回来，很风光嘛。那他一直前面没有办法做到，那现在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说他就开始 plan 他要什么时候回印度，他还觉得说这种指腹为婚，不要指腹为婚，人家都说父母相亲为婚好，其实也没有相，因为其实上他最多只是在结婚前看到照片而已。
这
其实在印度我蛮多印度朋友，
他们西谷的朋友还这样。
对，他其实跟我，他就蛮有 philosophy， 比方说、你知道你这个相爱结婚最后还是一样离婚的很多嘛、那他还说其实上重要是 you have to manage your marriage。It's pretty cool, right? So, 他说你就是结婚之后你管他这个，只要你爸妈觉得不错，条件也不会太差嘛，一定是 match 嘛，双方家长同意之后，那你去 manage the love。他说这个 it's just like a wine, it takes time to develop the love。那他们离婚率反而低。It's very interesting, right?
好，那么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杂症啊，他是怎么样通过一个中医的逻辑把它都归纳到一起了呢？很多人觉得中医看病怎么那么玄呢？那么这个和西方的这种逻辑学中间也是一样的脉吃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中医是如何逻辑上去看病。
红人龟胶囊是采用现代科学手段，从多种天然植物中提取出的精华素复合物，不含任何激素，也无激素样作用，通过口服进入人体后快速活化卵巢细胞，滋润和营养开始萎缩的卵巢，全面解决女性更年期的各种烦恼，再展女性魅力。品质源于实力，三九红人龟北美畅销10年，湾区各大药行均有出售。订货电话510-449-7212，510-449-7212。
这是一封来自家长的信。
飞天艺术学校的老师们，我的孩子在这里学习中国舞有9个月的时间了，进步非常大。这里不但有宽敞明亮的排列大厅，更有专业精湛、技术高超的老师。老师们都有非常好的职业道德，他们一点一滴地把技术传授给每一位孩子，使孩子们在舞蹈技术上有了质的飞跃。这是培养孩子快乐成长的真正摇篮。
飞天艺术学校暑假中国舞强化班正在招生，报名电话415-871-0688，415-871-0688。
我爱飞天。
Palo Alto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意大利名家设计，环境优美，宽敞明亮，遵循 Montessori 教学理念，个体化混龄教学，有丰富真实的学习材料和多种语言区，伊索寓言启发儿童的智慧与道德，加上充满爱心的中英双语专业教师团队，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您听，
老师很好哦，老师都非常体贴了。
小朋友蛮喜欢这个，他能学到东西，每个时间都有进步。
我们非常喜欢他们，每个老师都特别好。
想让您的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吗？赶快参加3月2号周日下午1点到4点 Palo Alto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举办的家长说明会吧。报名电话650-739-0137，650-739-0137。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他们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地址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4300号，是二楼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很多人对中医看病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两位以这种高科技人啊，理工科纯粹的西方所训练的这种理工科的博士转行去学中医之后呢，他们却对中医讲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学，您听起来如何呢？那么刚才李宗恩医师讲到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很杂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的症状，这个东西摆到西医面前该如何去治呢？那他要测很多很多的数据啦，指标啦，针对有炎症去给他这个消炎啦，可是中医居然就这么几副药他就能去90%就好了，这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两位医师谁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我想我们就找叶医生来回答我的案子，
okay.
这样的话就可以互相解释。我们常在诊所常常做这件事，他就说你这个药怎么开的，然后他来确定局，我来确定局他。
哦、
oh. 啊，那这开不好，说是不好，我来试试看。那有时候真的说，哦，我确实有忽略掉，或者说有时候我就是不相信，我就是要这样开，所以常常会也会有讨论。当然，合作的地方比不同意的要来多很多了。
Okay,
尤其是在用重药的时候。
叶昭成医师，请挑战一下这个案例，有没有李宗恩医师哪块没想到的？
其实我会觉得说，一般来说哈，像这种病人，那基本上他的症状其实很多也很杂。
嗯。
那柴胡龙骨牡蛎呢，其实本身当时在《伤寒论》里面，它其实是治一个火逆的一个病例，也说例如说这个人呢，其实例如说假设是说他其实是有被这种烧针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火针这种东西，其实治疗之后产生说这个人出现有一种惊慌惊悸的这种现象，
嗯，
那这种状况之下呢，用柴胡龙骨牡蛎汤来治疗，
嗯
，OK。那它基本上其实有龙骨牡蛎，那刚才说它有炼阳的效果，是龙骨牡蛎本身就有一种重症安神的作用在。嗯、再者呢，柴胡龙骨牡蛎汤它其实基本上它的治疗的原则其实基本上是通利三焦，它其实上中下三焦通治 ，OK， 所以基本上治疗，所以基本上在治疗的时候呢，它其实它用的像桂枝这种等于是比较上焦走太阳病方面的部分的药材，它也用了治疗中焦的柴胡。少阳肝胆方面的问题，他同时也用了一点大黄，基本上的大黄我们知道有泻下清热的作用、
嗯、
所以他同时他等于是说可以帮助你把一些宿便或者一些这种堵在身体里面的一些这种废物把它排理出去，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一种以通为补的调理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在诊所里面那用柴胡龙骨牡蛎粉剂治疗，其实我可能算是我们诊所里面最喜欢用的人，用的蛮多的、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看一些病人，你说他其实没有这种便秘方面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就是柴胡龙骨牡蛎可是它是去大黄的，你说我们不需要用到大黄帮他做清热或者是通便、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可是一样我们可以利用它的药性来达到一个安神然后通利三焦的一个作用在。那这个人全身气血就是因为不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整个是处在一种紊乱的状态之下，
嗯，
那你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剂来帮他调理顺理他身上的气机，他气机通顺的其实很多的问题相对来说就改善，就自然就会改善，就是所以这是我们刚才会讲到说所谓的以通为补，我不是一定要去补益它，它的状况之下其实它不虚，可是它需要什么，它需要是一个通理通达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只要梳理它的契机其实就会有它的作用在。
嗯，看起来呢这几味药可是从四面八方啊前后左右各个方位对它这个人体的整体的各个症状全部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调理。
对，所以很多时候像在中药里面我们常常讲说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嗯、
那像这样子的一样，就是原来这个方子当初底站也不是为这个病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使用、
嗯、
但是事实上呢它背后的道理其实是同样的问题，它其实是处在一种气机紊乱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你只要能够把它梳理它的气机，它就会获得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即使是不同的病症，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子来稍微做一些加减来达到它一个治疗的效果。
我觉得就补充一点，因为很多人对经方有个误解啊，觉得啊你们就来伤寒论就来做 pattern matching，就是说
这个和那个配备
然后
这个组合
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当然金贵他是写的方式、嗯、就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来写的，其实他有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并不是说你去背、这个被火 被火蒸就要下柴胡龙母鸡汤，那你没有被火蒸的时候就不能下吗？
嗯，
你要知道说他的火蒸，他写这个话是要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个病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确实就被火蒸而产生这个混乱状态，像叶医生讲的这种情况下，是形容这个人体状态最好的一个形容办法。那个时候是用竹简去刻的嘛，你要他写成一篇论文解释这个条文，可以写一个一两万字，
嗯，
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用火蒸。就这样讲完啦，那你看不懂怎么办？那不是古人的错，因为古人确实他把他用最贴切形容他，他就认为说，如果你经验够的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嗯，
对，那这也是很感谢，就是我们秦蒙老师，倪海强老师，他真的跟你讲说，他就把它解释出来。火针，你先不要看他火针不火针，他背后是什么意思？对，他常常在我们很早以前讲过，倪老师也常常跟我们讲说，很多时候，哎，这个条文在讲胰脏癌，你们看不看得懂？
可是过去
对
是没有胰脏癌这个名词，
对，而且你看这个什么可能会是胰脏癌啊，乱七八糟，说这个也是给你听。那问题身体在其中某种状态跟胰脏癌是 match 的，所以说重点，但且同时我们在看病不会说一个条文就 match 一个病，因为病人不会照书生病嘛。但是书要写的比较简单，就是说要比较抓到重点，就是 A 啊 B 啊 C 啊 D 啊。那可是看这个人可能是一半是 A， 三分之一是 B， 另外五分之一是什么？常混在一起，那这是你知道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的时候就可以运用它。所以我们并不是做一个 pattern recognition， 就是说、啊、今天配备看、啊、你是什么病，第一个方对不对，不对，第二个方对不对，不对，第三个方哦对了哦可以有用，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很多的逻辑可能就是我们所谓逻辑的 reverse engineering， 它实际上背后的智慧是在哪边。那这些古书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说很多人现在说、啊、这古书写的东西跟现在胰脏癌有什么关系，跟胆结石。那很多中医就说胆结石，我们也有大学的教授，我们不讲哪个大学，而且就中医大学教，胆结石中医不能治，肾结石不能治，这个结石不能治，那个不结石不能治。那我们有关医生在诊所一天到晚都在治这些病啊，那效果很好啊。那为什么？因为他原来他有他的原因在。那古书当然不会跟你讲这叫肾结石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字眼嘛。
嗯，
那他把那个形容出来，那你真的看懂，实际上是非常 powerful 的两本书，那其实是一本书了，被人家拆成两本了。
嗯，
对。
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是阳崎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李宗恩医师、叶昭成医师来给我们讲一下他们如何去从中医的这样的一个辨证论治的角度呢，真的是非常严密的逻辑来通过病人的许许多多的症状来归纳出来，再把它做出方子来，结果呢这个病就治好了。听起来有没有趣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打开1-888-275-1628 888-275-1628， 您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直接让两位医生回答您。
现在美国贷款利率这么低，正是重贷和贷款买房的好机会。
可我首付没那么多钱呢，
我信用低于700呢。
哎呀，我两年前还有个 short sale，
哎，我被法拍了，根本就没资格。
别着急，资深贷款经理黄燕可以帮到您。听说过最大的政府贷款项目 FHA 吗？最少的首付，最低的利率，让您贷款买房不再是梦。黄燕电话510-552-6505 510-552-6505。
你知道吗？ Google、 Amazon 的 CEO、 Apple 的执行长都曾是 Montessori 的孩子。
实践证明 Montessori 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孩子的个体发展，挖掘潜能。
如果你有2到6岁的小朋友，请给他一个机会，到湾区最高级别最正统的 AMI Montessori 双语学校 Children's World。
Children's World 3月1日周五 Open House， 408-247-8600 408-247-8600，靠近 Santa Clara 的 Kaiser。
在湾区多出价10-20万美元居然买不到房子，房价一个月上涨1-2万，买房人睡不着觉啊。
抢不到房子吗？大纪元地产版家天下将推出独家策划抢房秘籍，想知道2013湾区地产去向何处，想在抢房潮中无往不胜，敬请关注大纪元家天下，湾区生活 Total Solution。 大纪元家天下每周六刊出，请到中餐馆及各大超市取阅。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1-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向阳气真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李尊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直接请教。我们先接一下 Freeman 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很年轻啊，就20出头的时候就曾经被诊断过，就是胃部有很多那种息肉多发性的，差不多十几个。然后过他当时就是做胃镜手术，然后就把他全给removed掉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的那个胃里面又长出那么多息肉来，所以我就想知道说，你像中医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我不用做手术什么的，能够消除那个胃部的息肉呢？
叶嘉诚医师，
其实像这种 case 哈，有一些类似的这种现象，就是说像西医的话大多数是用手术来治疗。其实之前呢，在这边我儿子小时候，我们这边是有找一个保姆帮忙照顾，因为那时候我们夫妇两个人都在上班。然后呢，他保姆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呢，他基本上是骨盆的方面长瘤。他出生也没有多久，大概2-3岁的时候就发现骨盆长瘤，他走路姿势不对，去检查发现骨盆长瘤，动手术割掉了。割掉之后没有多久又开始长回来，然后他就再割。第三次的时候医生说，那这个一定有问题， right？ 就开始就检查，后来检查之后他在 Stanford 医院那边做检查，后来之后 Stanford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小孩子免疫系统有问题，所以就把他脾脏给割掉了。割掉之后呢，问题是同时又把那个瘤也清掉，问题是那瘤又继续长回来。然后那个
老醉了，
对，那个小孩子还不到10岁的小孩，这样不断的开刀，连脾脏都拿掉了，然后他们还要说他下次可能再考虑要割掉什么样子的那种腺体。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式。那事实上呢，类似像这种 case， OK， 那其实在一些其他的书籍里面，那曾经在一个日本人的书里面，他有提过说类似这种小孩子骨盆长骨瘤的，不断的长这种骨瘤，长息肉这种东西现象出现。那他那个基本上他那个时候他检查，他是认为说这小孩子本身他的那个日本人的那个 case， 他认为说他后来他那个病人他诊断，他认为说他是因为他骨骼不正，他因为他骨盆本身是歪斜的，他基本上用了一些手法帮他整骨之后，但他的瘤就消失了，消失之后也没有再起来。对，那今天这位病人呢，基本上他是胃部长息肉。
对
对，那胃部长息肉，刚才会想到这个 case， 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有类似的症状，也说你去掉之后，他很快再复发。所以问题是你只是去掉了他的一个结果，可是他的根本还在那里，所以他会不断的在产生出同样的果出来。那在中医里面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说他真正背后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对，是不是也有可能说你本身脊椎有不正的现象，它是不是容易会有胃痛的现象，那或者是说它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内科疾病的问题造成，也说它胃部长息肉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脏腑之间的问题，你说可能是肝气犯胃产生的问题，你说问题的根结可能在肝脏系统而不一定在脾胃方面的系统，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有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方式来判断诊断之后，才知道说它的根结在什么地方。那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做手术，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药物或是针灸的方式来做一些调理。如果说我们只要找对了这个病机所在的部位，这个从根结解除了，那它的这个息肉再发生的那种几率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
通过叶嘉诚医师这样解释，相信何女士也应该听明白了，对不对？釜底要抽薪呐，否则那个火还在那烧着，那水一定要沸腾的，你加点凉水它还过一段时间还要沸腾的。所以呢，赶快跟您这个朋友说一说，找中医去试试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胃里边一长十几个息肉呢，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记住呢，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能不能治好呢？刚才给您讲了，连骨盆的肿瘤正骨了之后就好，那么息肉呢，您试试看，也许呢最起码没有什么坏的效果，如何？再记住啊，他们的诊所电话650-917-2355。我们再接一下 Mu Peters 的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谢谢您等了很久啊，请讲您的问题。
哦，我是想问一下就关于那个荷尔蒙，我的孩子呢荷尔蒙，他说他荷尔蒙比较少，所以给他吃一些中药，所以吃一些西药，所以我想问一下中药
他是为什么吃荷尔蒙呢？
啊，
他是为什么西医给他开荷尔蒙疗法呢？
I don't know， 就是医生给他说希望他吃点荷尔蒙。
他是多大年纪？
21岁。
哦，他可能有些妇科的问题哈，我想荷尔蒙疗法在西医现在已经开始很不 popular 哈，很不喜欢用了，
建议不让用，
对，其实大部分
小孩子，
对，大部分现在就像很早前我们提过说在美国其实五年前非常流行，几乎你说只要说月经不顺啊，你更年期啊，几乎来100个九十九个都给你开荷尔蒙疗法。现在其实在五年多前开始改了，因为他们发现这是坏处比好处多太多，所以说其实现在大概就是到 Stanford 医学院的统计大概只有3%哦，100个只有3个。用荷尔蒙疗法，但特别情况下我想它有它的道理在，但中医是这方面我想要看它到底是为什么吃荷尔蒙，那很多时候因为经期不调，好，比如说他一下月经来，一下月经不来，有时候来的时候血又太多，有时候来的时候 PMS 就是经期症候群很严重，那很多时候他们会用荷尔蒙疗法，甚至有时候女士她一在月经来，她整个脸就变得像烂疮一样，就是到处长一大堆很糟糕的青春痘一样，她很多时候的西医会很简单啊，荷尔蒙失调。那有没有帮助？有啊，长荷尔蒙，那它周期变成28天会开始有帮助，但是同时会很多坏的东西会慢慢开始出现。那你荷尔蒙一停，它照样乱。
对，
好，对，所以说这位女士可能要请她的女儿打电话给我们，或是来诊所看，因为这妈妈只知道说是荷尔蒙疗法，连原因都不知道的时候，我想我们只能用猜的这样。
嗯，但是荷尔蒙疗法的用到身体上有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效果，但之后给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其实更厉害。
是我们临床看到蛮多的。
对，那么同时呢，黄女士，其实我真的是建议您带着女儿呢去看看中医，当通过中医的方法给她能够治好的时候，你会借这个机会请医生给他们讲好很多女孩子在美国如何照料自己的这样的道理，这个会让她受益无穷的。之前李宗医师他们治了不少这种妇科的疾病，可以说都改变了不少人的这种人生的道路哦。记住啊，他们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好，我们再接最后一位 Mountain View 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甲状腺结节，就是我现在就是有长那个甲状腺结节，但是好像无论是西医，但是没有就是一厘米以内，所以说无论是就是做穿刺啊还是开刀，对西医上面都叫我们不要做，但是呢如果长大过了一厘米呢以后，他又会叫我们去把它开掉，所以在中医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调节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结节，然后使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或者让它慢慢变小。
其实这个有啦，这个中医其实在这甲状腺这个结节就是喉咙附近长这些就雷粒啦，这中医有很多形容它的一些形名词啊，专有名词，然后基本上这在很早就已经有很多案例，像这个是在就刚才试一下在跟主持人聊天说有些病是以前没有名字的齁，没有的，那这种叫甲状腺结节这种东西叫雷粒，这些东西很早就有了，那也都有很多的案子我们自己也都治过，其实不是那么难，尤其现在西医还不建议开刀的时候，代表也没有多严重嘛，严重的话西医二话不说先把你割掉再说嘛，所以这种时候可以来试试看。那这种情况下这就是有几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千万记住，就是说怕它会有急性的那个喉咙的紧缩啊，如果到它这个长东西太多的时候，它会把喉咙压迫到，它呼不到空气，这是会变成，然后再就是下咽会很困难，那这时候通常是刚开始没事，但是会是突然有一天 allergy 反应，那本来 allergy 反应很多人就会喉咙会紧缩嘛，
对，
鼻子没事啊，可是这种已经长很多东西在喉咙旁边，你一紧缩就完了，好，所以这是西医如果现在还连都他们都说不要切的话，那其实就中医来讲是很容易，西医想要切的时候还是不难啦，中医还是可以做，我想这些有些攻喉咙的药哦，实际上
能把它变小甚至消失吗？
这个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基本上是有这个案例哈，有很多这种案例我们也治过，但是说是不是每个人说我就再简单，其实感冒也不会说100%一定都会好啊，感冒当然是有可能99%会好啦，那这就是说有些病就是你要看很多原因，所以医生帮50%，另外50%是病人生活习惯还有家属的互动啊，有时候说家属一天到晚吵架，乳癌的病人就很难好嘛。
对，特别像甲状腺这样的疾病，很多分析是内分泌紊乱，其实情绪上面会有很大的因素，
对
不
对？
然后
常常甲状腺这种变，要么就甲亢，要么甲低。有时候是先甲亢，然后打了药后变甲低，甲低再不行就把你拉坏，要甲亢。常常对西医这种案例，常常说一旦吃了西药，就常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其实非常的残忍。我觉得我们其实看到蛮多，所以觉得中医其实上调的还比较 easy 一点。
好吧，王女士可以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好，谢谢两位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